第67篇人的工作所造成的污秽，以及因着人的方法而造成的暴露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有负担由20章24至26节进一步说到敬拜神。在人与神的关系中，敬拜是极其重要的。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，有思想的人一直思考敬拜神的事。这些人思想宇宙、日、月、星辰以及地球和所有的植物、生物并人类，他们就认定定规有一位神，有一位全能者。然后他们就想知道这位神当如何受人的敬拜。诸如此类的思想兴起了不同的宗教。人所发明的宗教起源于有思想之人的深思熟虑。人研究自然，发现了许多事物。再者，人观察发现的结果形成了推理。宗教便是对自然深入的研究，加上人类哲学推理的结果。然而，从圣经来看，神不容许人设计自己敬拜神的方式。神一点也没有给人天然的观念或思想留地步。神不许可堕落的人按着研究自然所得的结论来敬拜他。神定罪人对于敬拜神的天然推理。反之，在圣经里，神启示人必须怎样来敬拜他。创世纪对敬拜神的方式没有清楚的启示，出埃及记则有更完整的启示。神把他所拣选并救赎的百姓领到神的山之后，便降临与他们有交通。我们已指出，律法是在求婚的气氛中在山上颁布的。这意思是说，神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求婚。神赐给他们十诫，就是全部律法的主宰原则。之后又颁布了许多的条例。在颁布十诫和条例之间，神对百姓说到他们应当敬拜他的方式。在短短的五节里说到敬拜神的重点。我们会看见在20章24至26节，人的工作和人的方法都全然为神所弃绝。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出埃及记20章的这些经节是原始没有文化的。在我看来，筑土坛或石坛不需要有什么技巧或发明，连一个小孩子都能做。甚至最原始没有文化未受教育的人也能筑这样一座坛来敬拜神。我不懂神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一座原始的坛。人的方法不会要建筑这样的坛。从文明的历史来看，人喜欢建筑高塔和摩天楼。住在纽约、巴黎、东京的人也许分别夸耀他们的帝国大厦、巴黎铁塔和东京高塔。堕落人的思想是要建筑高大的东西。这是第一次发生在巴别。人在那里不但想要建造一座城，也要建造一座塔来夸口。这表明建造高大的建筑物好叫人能够夸口。愈文明的人就建造愈高大的建筑物。但神的方式是要有一座没有台阶的坛。人的方式是尽量建造台阶多的东西。在敬拜神的事上，神没有让人的技巧、才干、发明、智慧、劳苦或能力有地位。反之，神所需要的坛在人的眼中定规是个原始而没有文化的东西。论到敬拜神，天然人的倾向就是运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。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定计划，并用自己的能力，包括他们所拥有的技巧和才干来实现他们的计划。但从20章24至26节来看，神不承认人的智慧和能力。就连摩西在埃及受过教育，熟悉埃及各方面的文化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图七二十二，神也不允许他用自己的智慧筑一座坛来敬拜神。在神的百姓当中，摩西并不是唯一熟悉埃及文化的人。所有和他一同出埃及的人都是在那里出生的，并且知道埃及人做事的方法。埃及文化已经强烈地注入他们里头。在20章24至26节，神对他们清楚地说到敬拜，吩咐他们用泥土或石头筑坛。他们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也不可筑高大的坛，要上去还需要台阶。神似乎对百姓说，我不在意人的工作或发明，我也不在意人的方法或观念。要筑坛，你必须使用我所创造的材料。我只在意我所创造的，不在意人的工作或人的方法。在神学里，时常区别自然的宗教和启示的宗教。 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，它的根源在于神的启示，而认为其他的宗教都是天然的宗教。但可悲的是，今天甚至在基督教里也大大的强调人的工作和人的办法。不论在那一个基督教的团体里面，都很容易看出人的工作和办法，但很难发现有完全照着神启示的东西。请看看天主教和更正教里的光景。人的发明、技巧、计划、方法、能力和智慧何其多，甚至所讲的道也满了这些东西。你能在那里听见一篇纯正而完全是圣经启示的道吗？大部分的道总是有许多文化的成分，与主话语中的真理掺杂在一起。几年前，我们中间有些人听见一篇教宗所传讲的信息，这篇信息是圣经真理和人类思想混杂的产品。人的工作、方法、能力和智慧完全渗透到今天的基督教里面，结果它就成了神圣启示和天然宗教的混杂。我们若仔细读20章24至26节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启示没有给人的工作或人的方法留地步，人的能力、才干、技巧、力量、智慧或计划，神连一点地位也没有给。照样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也没让人的工作或方法有地位。我确信若有人对这个恢复做研究的话，就会发现我们没有给人的工作或人的方法留余地。有些人也许会怀疑导读主话的实行是不是人所发明的方法。然而，导读不是人的发明，而是根据圣经的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很容易看见人的工作和方法，甚至不用仔细考察就能看得出来。在大多数的基督徒当中，人的工作和人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。有些人受到人工作和人方法强烈的影响，认为在主恢复里众教会的聚会相当原始，没有文化。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认为我们蒙昧无知，没有教养。几年前有一个人来拜访我，询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。他夸口说，与他有交往的人当中，有博士学位的有100多人。这说明一件事实，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非常注意人的能力、才干、技巧和智慧，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神撇在一旁。人可以说他们敬拜神，其实在他们的敬拜里，人的工作和方法却让他们把神撇在一旁了。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的时候，许多文化的成分带进所谓的天主教里，康士坦丁大帝开了路，带进许多异教的东西。这使基督教成为人类文化各种成分的大熔炉。再者，天主教把许多这样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敬拜里。因这缘故，天主教的敬拜里有许多人的发明。天主教满了人的方法、工作、能力和智慧。但在神的眼中，把人为的东西带到敬拜神里面来乃是可憎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特别要对青年人说一句话。我们不知道主要多久才回来，这个恢复也许还要持续多年。你们中间有些人开始在教会中领头的时候，可能会想，主的恢复到美国这里来方式非常原始，你们就想要用工具凿石头来装饰这个恢复，拔高这个恢复。要达到这种方式所建造的坛，自然就需要台阶。事实上，以往就有人提议以某些方式来拔高这个恢复。有些人甚至想要建一座侍奉小组的金字塔，但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这座金字塔废掉了，倒向金字塔顶的每一个台阶都拆毁了。反之，只要人愿意，我们就让每一个人都有侍奉的机会。青年人，不要把人的工作或人的方法带到敬拜神的事上，把出于人的东西带进来，就是侮辱我们所敬拜的神。我们若研究宗教历史和现今基督教的光景，我们就会看见许多人的工作和方法。但我再说一遍，神不许可这些东西在对他的敬拜中有任何的地位。一人的工作所造成的污秽，一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就是罪。出埃及记20章25节说，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移动工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 在这里我们看见，神不许可人的工作在敬拜神的事上有分。整个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就是罪，就是污秽。我们无论是有文化的，没有文化的，受过教育的，未受教育的，在神面前都是罪。因这缘故，人的工作不是神所悦纳的。人的工作除了玷污敬拜神的事以外，什么也不能做，因为人的本身就是污秽。不要把任何出于人的东西加到敬拜神的事上。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乃是神所憎恶的。敬拜神的必要条件是有祭坛。圣经清楚地指出，没有祭坛就没有对神的敬拜。堕落的人不能直接敬拜神。我们要敬拜神就必须经过祭坛。许多基督徒都知道，在祭坛那里借着祭物预备了救赎。虽然这没有错，但祭坛所做的比这个还多。祭坛也了结我们。每一个敬拜神的人都在祭坛那里了结了。因我们全然是罪，全然是污秽。当我们来敬拜神时，我们应当说，主，用宝血洁净我，并用你自己遮盖我。主，我不敢凭自己做什么，我借着你的十字架来敬拜你。用你救赎的血来洗净我，并用你自己做我的义来遮盖我。因为我是堕落的人，我不敢做什么，计划什么，或带来我自己的什么。每当我们敬拜神，都需要有这样的领会。虽然我有勇气传讲圣经的话，我却没有勇气建议教会生活中的事。每当弟兄们带着建议到我这里来，我总鼓励他们去祷告，要知道这是不是真出于主的。凡出于我们的东西都是污秽的，因此出于堕落之人的，不论什么都不能有分敬拜神的事。二，人的工作不是神所悦纳的，因为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就是一个污秽，人的工作就不是他所悦纳的。该隐被定罪，因他把自己的工作带到敬拜神的事里面。他以为能够把他劳力所得的东西带给神。但该隐不认识他在神眼中全然是污秽。凡从他而来的也是污秽的。因此他所献给神的就不是神所悦纳的，反倒完全是可憎的。起源于我们的东西，从我们劳苦所得来的东西，都是污秽，都不为神所悦纳。三，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是神所憎恶的。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是可憎的。十字架完全是神的工作，不可加上人的工作。在灵前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十字架的话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为什么十字架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呢？因为十字架是粗糙原始的东西，完全没有文化，没有美貌，也没有人的技巧。在保罗的时代，十字架是用来处决罪犯的刑具。然而神却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。因此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希利尼人为愚拙。在灵前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有意义的是，这里保罗没有说他是传复活升天得荣获登宝座的基督。以往我有时候感到疑惑，为什么保罗不对希利尼人说他是传升天并被高举的基督，反倒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他所传的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像是一个被处决的罪犯。传定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这位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赞美主，我们已经蒙召接受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我们定义接受这样一位基督，不是我们发起的，我们接受他，因为神呼召了我们，神预定我们来接受这位基督。然而许多基督徒接受了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后，却想要装饰他。有些人也想要使教会在人的眼中成为美丽的。然而不论主恢复里的什么东西，我们一装饰都是侮辱神。我们不该把东西加以装饰，反倒该保留在人所以为原始没有文化的情形里。我们不该凿石头，而该有神所创造的石坛或土坛，这样的坛是他所悦纳的。因着我们没有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，只有原始的坛，主的说话便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是比别人更能干，比别人更聪明， 然而，因着我们没有让人的工作有地位，主就不断把他的话向我们开启，并且发出他的亮光来。二，因着人的方法而露出下体。一，赤身露体表示堕落之人的羞耻。出埃及记20:26说，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这表明因着人的方法而露出人的下体来。根据创世纪3:7，赤身露体表示堕落之人的羞耻。在堕落以前，人没有穿衣服。不过即使没有穿衣服，也没有赤身露体，因为没有羞耻。但堕落以后，亚当和夏娃立刻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，并且设法为自己做一个遮盖。所以，在圣经里，赤身露体表示堕落之人的羞耻。二，神预备了基督做我们的义，来遮盖我们的赤身露体。创世纪3:21说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些皮子做的衣服预表基督做我们的义，来遮盖我们的羞耻。现今我们是在基督做我们完全的遮盖底下。根据加拉太3:27，我们已经披戴基督了，我们已经穿上他。这意思是说，基督好比我们所穿的衣服和袍子。赞美主，我们能在神面前夸口说，我们完全被基督所遮盖。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是以基督来遮盖我们，没有一部分是露出来的。虽然神的救恩是以基督来遮盖我们，人的方法却使他堕落的性情暴露出来。登台阶上祭坛，使人露出下体来。这指明人的智慧建筑其有台阶的坛来敬拜神，使人的下体露出来。这里的原则是说，人的智慧建筑台阶，把基督撇在一旁。我们从经历中知道，每当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计划敬拜神的事情时，事实上就已经把基督撇在一旁了。不仅如此，一个教会的长老若运用他们的智慧定计划，或建筑崇高有台阶的东西，就会把基督撇弃了。我们不该运用智慧来定计划，反倒该完全信靠基督。那么我们就会留在做我们遮盖的基督之下。在我进主执事的这些年间，我学会每当觉得有一种需要时，就该俯伏在主面前祷告说，主，遮盖我，我不知道要对弟兄们说什么。主，在这个光景中，你是一切。这样的祷告就保守自己在做我们遮盖的基督之下。但我们若擅自劝告别人，告诉他们怎样怎样做，便是露出我们的下体，就是露出我们堕落性情的羞耻来。当各种环境兴起来，或是问题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若留在做我们遮盖的基督之下，不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，我们就会被遮盖。没有人会看见我们堕落性情的羞耻。但我们欲运用智慧定计划，筑台阶，我们就预备暴露。这个暴露是可耻的，也是神所定罪的。神绝不许可那些敬拜他的人赤身露体。旧约里的祭司必须穿上长袍，神就只能看见遮盖他们的衣服。祭司所穿的长袍预表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长袍。我们敬拜神时必须留在基督里，并且在他做我们的遮盖之下。这要求我们不把自己的智慧或计划带进来，筑一座有台阶的高坛。人的方法不但使他堕落的性情露出来，他也借着天然的才干高举功绩，并且造出不同水平的成就来。在天主教里有一种阶级制度，有许多的台阶，许多人类成就的水平。要确信人的方法借着天然的才干高举他自己的功绩，并且造出不同水平的成就来。但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，如何是神所憎恶的？照样，人的方法在敬拜神的事上对他也是可憎的。三，祭坛、十字架了结堕落的人及其所有的工作和方法。每当我们要正确的敬拜神，就必须到祭坛那里。祭坛会了结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和方法。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若要敬拜神，就必须经过祭坛，经过十字架。我们已指出，十字架不但把基督的救赎给人，他也了结堕落的人及其才干与智慧。堕落的人不能用他的才干工作，也不能用他的智慧计划来讨神喜悦。因此， 我们必须与坛上的祭物联合，并且被了结。在旧约里，献祭的人要按手在被宰祭牲的头上，这表明献祭的人与祭牲联合。祭牲了结时，献祭的人也在祭牲中了结了。所以，我们在敬拜神的事上，必须与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祭牲的基督联合，并且被了结。